马太福音二十一章，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，到了伯法奇，在橄榄山那里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，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，必看见一批驴拴在那里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。你们解开，牵到我这里来。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，你们就说：主要用它。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。这是成就。”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，要对西安的居民说，看哪，你的王来到你这里，是温柔的，又骑着驴，就是骑着驴驹子。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，牵了驴和驴驹来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，耶稣就骑上。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，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。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：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，奉主名来的，是应当称颂的，高高在上何塞纳。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，何城都惊动了，说：这是谁？众人说：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。
这头一段呢，这应该是大家都看得懂的啊。可是你这个带查经的人一定要有这种福音鼻子。马太福音到二十几章以后，它越来越长啊。大家在读圣经的时候，这个有一个重点是很好的，就是你看他怎么写的，这个实在是太大的本事，因为他同时写很多的线、很多的角色、很多的事件。可是我们读的时候，我们觉得一点都不乱。他写的不管是什么都是清清楚楚有条有理，你会从里面挑出什么东西来，把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到他上头去，来跟他们讨论你觉得有什么东西是值得拿出来讨论的。
这段我一般可能会考虑就是这种角色的代入吧。
觉得什么
角色的代入，就像一个
角色的代入，我们台湾都讲角色，
角色大概我们都会提到的点就是欢迎他的那些人，为什么欢迎他？
依赖你呢？你看见什么东西？
我这儿有个笑话，为什么是骑着驴呢？
啊，就是了，这个是非常好的福音问题。
嗯，
那你这个笑话是什么呢？
因为驴是 LV。笑死他总能，他每次来。总是把所有东西都吃完，然后在那里叫这个二郎桶，然后开始鄙视我们。
为什么主耶稣是骑驴？其实这是一个很正儿八经的问题。他为什么不是骑马？为什么不是坐车？这个首先是一个在福音讨论上很有利的，因为耶稣他事先的预言就是说你的王来到你这里。他这个骑驴是一种温柔谦卑的表示，因为很多人他信主。他有一个很大的误区，就是他老认为我如果信了耶稣以后，耶稣在我的里面是一个强势的，像我得了什么真传功力大增的意思。其实不是，因为耶稣从生就是生在最不起眼的地方，生在你心里面最肮脏最卑微的地方，他死呢也是死在最羞辱的地方，他要进城你可以讲说他进我们的心也是一样，他来他是温温和和的骑着驴驹来，你之所以不知道欢迎他，因为你不认识他，这是一个很好很好的福音重点。所以你不要以为信主的人啊，里边有一个很强大的势力，就让我们好像发功一样啊，不是啊，刚好相反的。耶稣在我们里面，是你请他上座，他才上；你不请他上座，他可能一直还留在马槽里。很多人信主，从来就连耶稣进了他的车房没有多，都很难讲。不要给他们一个假象，你给他一个假象，他信主以后长不好。那还有一个重点呢，是我绝对不放弃的。尤其是你已经查到二十一章，他来的时间哪怕只来了十次，他还是个好料子的。那这里边，你问问他们说，哪一句话对你来说呢，有最大的这个威胁性？哪一句话？带着很大的力量。
我觉得有两句，这是成就，是要应验先知的话，一个是成就，一个是应验先知的话，然后再一个是高高在上的何撒那，但是他为什么是骑着驴。
天启该你了。
这是成就，是要应验先知的话。
以列呢？
我改一下改一下。
改哪一句？
就第十句，说这是谁。
以列呢？以列
受难周的开始，
这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受难周的开始，我说里边的
没有没有没有，
你不要忘记这个查圣经的诀窍啊，从福音查经你直接挑里边的话，不要把它变成观
主要用它。
啊呀呀呀，你这个人就是没福气，又是特别有福气。任何一个人选到这四个字啊，我跟你讲他逃不掉的。
哎呀，神呐，救我。
这个游戏是这样玩的，就你在福音查经中有一些同工弟兄姐妹，你就从同工弟兄姐妹开始问，然后你叫福音朋友也讲一讲，哪个福音朋友要是挑到这四个字，那你知道，哎，这小子逃不掉了。谁读这段圣经，他会读到说，主要用他这个东西，肯定是神在对他说话。他要是这么讲，你就把他点名出来说，糟了，你这个人十之八九，将来主要叫你做传道。那大家一定哄堂大笑，你不要管他，他一辈子他不会忘记这件事情。你不要把这个福音查经呢、啊、跟教会查经分得这么清，你要记得主的话是在后加在前。他已经跟你查到21章了，他心里要是看见这四个字啊，嗨，呵呵，那你在这四个字上花点功夫，你不要这么客气，不要这么害怕。那主要用他怎么办呢？解开牵到我这里来，这也是一句很重要的。解开牵到我这里来，你看这句话带着多大的能力，你看见没有？哎呦，主要用他，那人，那大人不管是谁，是他的指导教授，是他的妈，他是他的爸妈，必立时让你们牵来。你如果有这种见证，当然可以讲一讲，不过你大概是需要是啊，奉献给主的人才会讲这种的见证，因为这句话是非常真实的。那为什么牵驴啊？你可以问问弟兄姐妹，牵了几匹驴来？其实不止一匹驴。但是主骑哪匹驴呢？骑的是驴驹子，他为什么骑驹驹子呢？什么意思？
驹驹就是小，
小驴，所以怎么样呢？
小驴所以比较小，比较听话，
好欺负是吧？哈哈哈。天琴，你觉得他为什么要骑驴驹子？
就是因为矮嘛，会显得更谦卑。
哦，这样子。那以亮你觉得呢？这个答案在别的福音书上，这里没写出来，你看有没有人能够答得出来，那个能够答出来的人也是很厉害的。你那有没有答案？
这矮好骑吗？
静芳，你认为主耶稣比较骑小小的驴，为什么？
啊，我知道了。
呵呵，知道了，说。
很妙的答案。绝了。
那呵呵，你就说吧，为什么？
马可福音11章，
怎么样？
对他们说，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，一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，可以解开牵来。
他说主要用你，但是他要用什么样的人呢、啊、
哎呀，
从来没有人骑过的，他不是要用那个大家都知道的很有能力的老资格的受过专业训练的。 No 呵呵，你不要一直摇头，反正你看到这句话，你已经知道是主在对你讲了，对不对？你就呵呵，你不要指望你们大弟兄把威克的福音都传遍，就完全看你们这些没有被骑过的。主就喜欢用这样的人，所以有一句话讲的是很有道理的啊，这当然都是蒙哥讲的话才会这么有道理。他来到地上，他到30岁才出来，这个我就不去讲。他已经开始传道了，他这有人说他传了2年半，有人说他传了3年半。但你说他这个，就算他传了1年半，就算他传了半个月，他就被钉了十字架，那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他为什么一定要3年半呢？天琴，你觉得他为什么要等3年半？
时候未到。
那个时候未到是什么意思？因为每年都有逾越节啊。
不太知道。
哎，
蒙哥是跟大义礼书有关系吗？
不，没这么有学问的。哎呦，蒙哥的话是没有学问的。
预备那些门徒们。
这是一头什么驴啊？
要长大是吗？
不是要长大，就是等他。一年半他没生出来呢。
好
2年半他没生出来呢。
OK.
不等4年半他就被人骑过了。主耶稣就不想用他了，主耶稣专门喜欢找那种没有骑过、没有人看中他的那种小驴子，
学了
把他接过来。那这话不是乱讲，因为到最后主，你说主是骑着驴，其实他是骑的什么东西啊？什么东西铺在驴背上啊？
衣服。
谁的衣服吧？
众人的门徒子
就是、哎，你读圣经怎么读的？你没看过这个话吗？那个话不是你说吗？门徒把自己的衣服 铺在上面，主就骑上，所以主骑的是什么？这是小驴子是谁呀、啊？只要等小驴子生出来了，这个小门徒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，主耶稣骑上就进城了。哎，神不是不能做事啊，神要等谁做事啊？
等门徒们。
等谁呀、
啊？门徒。
等谁？
等我。
不是吧？我问这种问题，知道你答对，我是不会放过你的。
哎呀，
你所说的等门徒，都是在讲等别人。这里你既然已经看到这个地方，你难道不知道他是等你吗？哎，江姐是不是等你？
是。
你不要讲的这么小声，好像好委屈一样的。庆芳，庆芳，你说他是不是等你？
是的。
就是多好多大方，不要客气。所以你哪怕只查这一段，你圣灵一定做工，但是你要知道，你不要去查的讨论那些没有意义的事情，那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东西。越往后，这一切的事情都跟你有切身的关系，有许许多多的呼召在里边，而且这样的呼召，它是让你没办法把自己看高，也没办法把自己看低，你明白吧？呵呵，你往哪儿逃？你说你能够往哪儿逃？
哎呀，我感谢主，我不用逃，我也没地方逃，太好了。
直到你读出来，哎呀，这里这个话不是在讲主耶稣，这话根本就指着我讲，你才明白这个圣经，这所谓神的话是活的，是带着能力的，他那个能力是什么意思？但是当你出来的时候，当你给主骑的时候，是不是你一头小驴啊，孤孤单单的进了竞技场？不是啊，你有同伴的，你有老驴跟着你呢，有驴妈驴爸都跟着你，他牵着驴和驴驹来，你知道吧？但那头驴就像我们上一章刚查的，在葡萄园外面闲站，这个驴和驴驹本来同在一处，都在干什么？都在背篓里拴着，对不对？主耶稣来了就你们解开，先到我这里来，下礼拜到教会去，你就把这几个字写成一个大字报往墙上一贴。人的话好厉害啊，这些话在你心里是过不去的，弟兄姐妹，你一定要知道，所谓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。什么叫做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？你读到这些话，对吧？像赫赫，你看你找到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你，哎，糟糕，这话对着你说，对吧？你就不要消灭那个感动，你不要把这东西摆在一旁，不要以为他就是好像段弟兄在这给你胡扯，他是真的，因为这是圣经的，对吧？第二段一嘞，
耶稣进了神的殿，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，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，对他们说，经上记着说，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，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。在殿里有瞎子瘸子到耶稣跟前，他就治好了他们。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，又见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，何塞那归于大卫的子孙，就甚恼怒，对他说，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？耶稣说，是的，经上说，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，你们没有念过吗？于是离开他们，出城到伯大尼去，在那里住宿。
好了，这段呢一样的，到哪个重点跟福音朋友讨论，跟弟兄姐妹讨论，那你就看这里面的角色了，对不对？有做买卖的，有这个祭司长文士，有主耶稣，还有主耶稣说的小孩在喊的小孩啊，这段话你要说什么？
小孩说的那句话，
何塞纳
归于大卫的子孙，
第二次洁净圣殿是不是这个？
查马太福音的话，你看不出这是第二次。
OK，
那你知道是第二次也是一样。关于洁净圣殿，你要说什么？
耶稣的愤怒，震怒了。
等一下，这里恼怒的是谁呀、啊？
祭司长文士。
恼怒的向来是指导教授。
一般会问为什么会有卖鸽子呢？那为什么兑换银钱？
这当然你可以从知识上去讲一讲，是无所谓，对吧？他们那时候没有信用卡，没有支付宝，那路远呢就来城里面买。那既然来城里面买，是不是不合法呢？不是，说是可以买，但那既然这样，为什么又要赶他们出去呢？因为没叫你在圣殿里面卖呀、啊，拜托，你到城里面去，到街上去嘛。哎，
嗯，还有人之前问，就是说。说他这个温温柔柔的，然后结果进去以后就又推倒又赶出的。嗯，
这个问题好。
有一次有个慕道友就问我，他怎么有这个权柄？他用土话说的，事怎么这么大呢？耶稣谁都敢整。
是啊是啊，所以大概往这个方向去呢，你就看见一个状况，就是像刚才 Edward 提出来，他那个福音他没有提的，就是刚才这么温柔，怎么现在又不一样？你大概一点点，你要知道这前后两件事情是合起来的。如果前面耶稣要用你，前面也骑着你进了城啊，而且这个城呢，你总是要跟他们讲啊，包括进了你的生命。所谓进了神的殿，你绝对可以说是进入我们的生命。基督徒都晓得，岂不是你们的身子是神的殿？那耶稣要用你，耶稣进了你的生命，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
洁净。
这个洁净在这里没有用，他用的两个动词是什么？
感。
还有呢？
推倒。
推倒。
你一接受耶稣，耶稣进到你的生命里，他做的第一件事情一定是赶出推倒。你这样交通，他没有一个人敢讲话。耶稣看我们的生命是什么？贼窝。耶稣看我们这一生是在干什么？做买卖，兑换银钱。说的对不对？对啊，我们整天在心里盘算的就是这些东西。这样的状况要做贼窝。你不要以为神要用你，哇，你这下可风光了，是不是？神要用你的第一步，他进到你里面去洁净你。在神看起来你是瞎子是瘸子，那你说哎呀，当然慕道友不会这样讲了，都是基督徒在讲，哎，你们这就是灵异解经好了，你们不管好不好？我们看这样解经对慕道友的生命有没有冲击嘛？对不对？你跟他讲了一大堆的这个神学术语有什么用处？如果这些话打到他心里，那就感谢赞美主。可是当耶稣这样做的时候，谁高兴谁生气啊？
这个瞎子瘸子小孩子高兴，
啊，对对，瞎子瘸子小孩子，嘿，不错。谁生气啊？
这个祭司长和文士，
哎，你爸妈，你知道教授，对不对？甚至教会里的大弟兄，真的被耶稣改变的时候，你不要以为别人会跟着高兴啊。前面不是一再讲吗？要回到孩子的样式，回到小孩子的样式。小孩子开的可高兴了，这小孩子喊大卫的子孙跟瞎子喊是不一样，瞎子喊是出于信心的，小孩子喊是什么？刚学的，然后看了这好玩这热闹。耶稣这么大事是不是谁都敢，这下鸽子飞了牛羊跑了，小孩可高兴了。但是你如果真的是回到小孩的样式，你如果真的知道自己是个罪人，你巴不得耶稣进来。你小时候太安静了，亲了主之后还没什么事儿，一会儿退休会跟你们讲你到底变成紫色没有啊，拜托好不好？你到底是要做一个配得上世界的人，还是要做一个世界所不配有的人？然后这段的结束，于是离开他们出城到伯大尼去，在那里住宿。这伯大尼什么地方？为什么他出城到伯大尼去住宿？为什么神的儿子以色列的王进来了不住圣殿？他天天在圣殿住宿，对不对？就跟我们出去像 Edward 你出去，我看你都是住那种哇好贵的旅馆啊。然后上次听你讲就是拿这种什么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的钱是吧，应该被卡的。
低调低调低调。
耶稣不住，不住圣殿，耶路撒冷都不住，他要回到伯大尼去。为什么在那里住？有没有原因？
便宜
便宜，这是民宿对吧？
伯大尼这个地方比较神奇。
神奇是因为耶稣去住了才神奇。
是吗？哦，对对对，他最后一周都在那儿住着呢。嗯，
对。那你想想，假如只读这两段，你应该做的功课是什么？这段从哪一个村子开始到哪一个村子会结束？第一节是哪一个村？
伯法奇。
最后一节是哪一个村？伯大
尼。
你如果把这两个字都输到圣经搜索里面，会有什么样的结果？
我看一下啊。哎，一搜伯法奇，上面就写着伯法奇和伯大尼就出来了。
就是嘛，那两个村根本就在一块儿的。
啊，确实，哦，好，确实。
驴子也是那牵出来的。拉萨路斯里
拉萨路
也是那儿，玛丽亚马大都在那儿，
哦，
长大麻风的西门都在那儿，
哦，
明白了吗？
它很小的一块地方啊，伯法奇、橄榄山，这都在一条线
上，根据地的意思。
小地儿就像维口这样的小地儿，对，我再跟你们讲，新约圣经最理想的教会模型。不是耶路撒冷，甚至不是以弗所，根本就是伯大尼。为什么一直往那儿去住？ 复活升天也就是在这个村子的对面复活升天，你知道这都是有原因的。
那你弟兄姐妹可爱？
那当然，那姐妹还有不可爱？你看我们这谁最可爱？对不对？
姐妹，姐妹。
这个地方逾越节的筵席，长大麻风的西门为耶稣预备，马大伺候，拉撒路从死里复活，玛利亚为主枉费，加上这一小群被解开的驴子，这个就是新约教会终极样本，你不要看错了。好，这个讲远了，咱们今天大家还有时间再看一小段，知道不知道那段怎么查了？就是主要是从圣殿，耶稣在你的心里面要做事情，然后你要愿意讲，就是加强刚才所说的，没人骑过的小驴子，名不见经传的小村，历史解开迁到我这里来，因为主要用它。好了，十八节到二十二节，看看。
早晨回城的时候，他饿了，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，就走到跟前。在树上找不着什么，不过有叶子，就对树说，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。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。门徒看见了，便稀奇说，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？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，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，就是对这座山说，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，也必成就。你们祷告，无论求什么，只要信，就必得着。
这段怎么办？福音查经，福音查经哈。
就还是接续之前嘛，就是感觉进城以后气儿不顺，
吃的不好，路上先这个 street food taco truck 先吃一点。
而且好像之前查过说，那个时候是无花果树不应该结果的时候。
对对对，那本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，怎么回事？你觉得福音朋友在这里，他第一个被吸引的是什么东西？他得澄清一下。假如你有时间给他问的话，他会问哪一件事情？他会挑哪句话出来问？
无论求什么，只要信，必然就
行。你心里面不要忘记这些事情啊！你让福音朋友来，既然是个福音查经的，他心里的疑惑要被解开，那你也不要逃避这个问题。那你怎么替他们解开这个结？真的可以说，就对这座山说，你挪开此地，投在海里也必成就吗？真有这样的事儿吗？
只能说有，我没见过。
哦，你没见过？呵呵，没见过。
我见过比山更大的。
算什么？
就我自己啊。
我自己。这个其实蛮好的。他这里有没有先决条件？他说你们所求无论是什么，对吧？
有信心不疑惑吗？
还有什么先决条件？
祷告。
还有呢？
只要信。
还有呢？因为这个就是福音朋友的问题了。那我现在只要信，我去祷告，无论什么事情他都给我成就吗？比如说我要把我的指导教授挪走。
换一个更狠的来。
不疑惑和有信心是一样的。
啊，你认为是一样的是吧？
他这边讲若有信心不疑惑，
肯定不是一样的呀。
怎么不一样法？举例说明之。
因为圣经最大的特点就没有废话
啊。对对，这个很好。那你可不可以讲出它的区别来，或者举个例子讲也可以？
就是我觉得信心和疑惑并不冲突，很多时候你是很有信心的，但是你是会有疑惑的，
啊，
这个没有什么可逃避的。
举例说明之。
你比如说你很相信永生或者很相信神，但是永生具体是什么样子的，像我的两个孩子成天缠着我问天堂的事情，那我只能说很多事情我们是不知道的，这是一个 mystery， 对吧？所以你的信心是说这个是有的，然后呢是好的无比的就可以了，这是信心。那至于说你具体问题的一些你并不知道所有答案，这个你就可能有疑惑，但it doesn't really matter。
这些小孩子整天缠着你问你，你趁着现在赶快把它记下来，很好玩的，然后可以拿出来给大家讨论。其实我们大家都参加过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例子，就是当卡卡嫁给天琪的时候，你问他有没有信心，有；你问他有没有疑惑，还有，对吧？天琪你自己说是不是这么回事？
没有疑惑，
你再去问他，
哎，
信心跟疑惑是并存的，是不错。他这个不疑惑就是不要疑惑的意思。其实这里最最重要的条件还不是这个，而是门徒。耶稣不是对老百姓讲，也不是对跟着他的信徒讲了，而是对那些什么
你们
跟着他进城的，已经被他骑的小驴驹。第一个给他们的保证就是说，你们要有信心，你们不要疑惑。 那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呢？其实有一个真正的例子，哎呀，但是我不知道现在对着现在的小朋友已经行不通了，对 Elaine 就行得通，然后或者被早一点的人，年纪大一点的人就行得通。
Elaine，
这，我说或者就表示他不是年纪大一点。
Elaine 说礼貌吗？
听 Elaine， 你小时候听什么东西？听良友电台，对不对？
对呀、啊，我少年老成。
少年老成，还有很多年纪大的人，他们都听过良友电台。那良友电台是海外的电波拨回去，良友电台最早的发射台在什么地方？你们知道吗？
在上海。
不是啊，不是啊。
那
发射台呀、啊，在中国以外、啊。
菲律宾有一个，然后韩国有一个，然后美国的那个塞班岛有一个，好像。
嗯，一个是塞班岛，或者是关岛。那个时候，远东广播公司的主任他们在那个地方建一个发射台，往大陆广播。很不幸呢，有一个小山头挡住了，他就跟美军讲，说我们现在要往中国大陆广播福音，可是这个山把我们挡住了。那个美国的司令员就跟他说，没问题，他就拿开路机把他整个的山头给他铲平掉了。这是真的事情，知道吗？
哦，
对，你就看。对 ，very cool。你去看中国远东广播公司的见证里面，他们那个主任就是讲这个很早很早以前的，他就拿这件圣经、嗯。
哇塞！
美军就真的把那个山铲平了，所以你们在中国大陆才听得见良友电台。你就这么跟他讲？
哎呀，真是我非常非常感恩，我是对良友电台。我那会儿上大学的时候，那会儿每一年良友电台都会进内地的老师，我就陪着他们去探访各地的听友。哇，好多很美好的见证，就是那个在内蒙的呀、河南的呀，各地的弟兄姐妹，很单纯的心对弟兄、对主、对弟兄姐妹，哇，那真是我到现在我就提起来会掉眼泪的人，就是哇，嗯，很感动。
后来那些单纯的人都到哪儿去了？
单纯弟兄姐妹，哎呀，单纯弟兄姐妹就容易被骗呀，看一看。
那前面的这一段也是很重要，那为什么他可以在无花果树不是收果子的时候，这是我们顺便讲的，那不用不会问到这，为什么在不是收果子的时候，然后他找不到果子就算了吧，为什么要咒诅他呢？哎，问你们家有没有无花果？
有。
无花果有什么特色？
特色就是说它有青的，它有很长时间有青的青色的状
态。青的，
嗯，因为熟的无花果是紫色的嘛。
那它什么时候开始有青的？
它很早就有青的。
哎，多早？
可能过了冬天就有了吧。
对，无花果叶子一长出来就应该有果子，哪怕那个果子是又青又小。
嗯，很难吃，很涩。
但是主耶稣那天没有说他找不到熟果子、好果子、紫果子，他说树上找不到什么，不过有叶子，你知道吧？那这颗无花果到底什么意思？为什么这颗变种的无花果受到这么大的咒诅？这是什么意思？而且为什么要摆在这里？它所指的是什么东西？
只有个样子，没有果子。
这个肯定了，因为叶子是讲的行为、
嗯、
对不对？
嗯
嗯，你不能装假，你要服侍主，你要信主，不要装假，不要像呵呵，他到礼拜天才讲，他上去了，哎，他不知道人家要绝志，下来弟兄姐妹都跟他恭喜，可是他真的还没得救，他不知道怎么办。天姐，天姐，为什么无花果这个事情插在这里？而且这件事情的属灵的意义是什么？
就是树上没有果子嘛，就跟刚刚 Edward 讲的一样，差不多吧。
我能想到的结果子，这个是就信主认识神、见到神之后一定会发生的一件事情。
好好好，你都很会讲道理，我说真的是替你们威口教会的教导担心。
天，
信主好几年了，这都不知道，一来。圣经的无花果什么意思？你别光看叶子，圣经的无花果至少有两个意思是什么？
无花果，
犹太人吗？
哦，
对，就是
旧约的以色列，
以色列的象征是吧？嗯，
还有一个是什么？
还有一个，
这种不信主的人他都知道。
属灵的生命是不是？这是、
哎、不是啦。亚当夏娃拿来遮羞的东西就
哦 ，OK，
对。对你再不能结果子，另外的福音说就是我永不从你得果子，我不再用你了，
嗯，
明白吧？所以从个人的角度来讲，我们从前拿来遮羞的那些东西再也没有用，这个我们明白。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主耶稣得到他的门徒，当主耶稣的救恩成就了以后， 他再也不从留在旧约里边的犹太人得果子了，因为这些人都结不出果子来了。这话对不对？这话肯定是对的。但你说今天的美国人糊涂不糊涂？美国人还在等什么？等以色列人重建第三圣殿，他在把犹太人我当成一件很重要的消息。
是。
哇，现在整个都很支持以色列去复国，而且给他们搞地呀、啊，然后赶走加沙的那些难民。
是，
在别人的罪上有份。他们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读懂圣经，然后全部被那些念达拉斯神学院、念穆迪神学院的那些啊，相信达密的这个时代论、灾前背提的这些故事情节忽悠掉了。这个东西直接影响到美国的国策，跟所有美国基督徒在今天的态度，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。因为主耶稣已经讲了，从今以后我再也不从你得果子，你再也不能结果子，我再也不会向你要果子了，你也没有为我结果子的能力，是这个意思。你干嘛去搅和去挺那个东西？以色列复国了好几次都没有好下场，因为他们离开了神的教训，神把他们赶逐到天边，他们说不行，我们要自己复国。我说你现在到视频上去找那些犹太拉比啊Orthodox Jew， 他们自己的拉比在上面讲，他说这个以色列复国是错的，我们要支持巴勒斯坦，因为这是得罪神的，神把我们赶走，我们不能自己去回去。你去看看那些以色列立国的人，都是一些无神论，这是视频上你自己看 YouTube 就知道。但是我们好像跟傻子一样，连这些法利赛人的后裔都知道，
基督徒还不知道。
所以这是这一段里面很重要的两个意思。还有一个就是你刚才讲的，你所有拿来遮蔽自己羞耻的那个行为再也不需要，神不安了这个东西，因为根本结不出果子来。从开头神就用羊皮代替无花果嘛，是不是？好了好了，行了，这个能够查到这里就不错了。